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7月7号，公元2002年8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韩国提前积极推动今年秋季邀请达赖喇嘛访韩。藏人担心西藏铁路通车之后，地下矿产将被开采全部运往中国。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顾问盖领罗威尔坠机遇难。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韩国有关当局为凸显金大中总统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国际形象，以及为避免给即将于明年2月底上台的新政府造成外交困扰，正积极推动与金大中政府任内的今年秋天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汉城。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昨天引述汉城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常任执行委员长朴光旭的话报道指出，与明年韩国新政府上台后再推动邀请达赖喇嘛访韩的计划时，是将造成韩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更趋紧张，因此决定将原先打算与明年推展的此项计划提前积极推动于今年秋季正式邀请达赖喇嘛访问汉城。朴光旭透露，基于北京政府的激烈反对以及向韩国政府一再施压，迫使过去邀请达赖喇嘛访韩的计划数次化为泡影。但最近韩国佛教曹熙宗总务院长郑大法师已对邀请达赖喇嘛访韩表现较积极的态度，同时就现金大中政府而言，对于广大韩国民众及佛教信众所渴望的达赖喇嘛访韩仪式予以允诺，可以更加凸显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金大中总统国际形象。据了解，韩国佛教曹熙宗总务院长郑大法师日前曾与朴光旭一起会晤了担任达赖喇嘛的东北亚大使乔都仁不庆，说明韩方的前述立场，并表示将积极邀请达赖喇嘛与金秋来韩访问。中央社还报道说，过去韩国佛教曹熙宗对邀请达赖喇嘛访韩的问题一直表现消极的态度，迫使以朴光旭为首有多数韩国民间市民团体组成的达赖喇嘛访韩准备委员会在推展计划时颇有力不从心之感。如今韩国佛教界最大宗派的领导曾分更迭后，主导总务的总务院长郑大法师态度转趋积极，正准备以佛教曹熙宗的名义推动此项计划。朴光旭透露，在与达赖喇嘛的东北亚大使且都忍不庆接触后，获悉达赖喇嘛今后3年的日程早已挤满敲定，但由于达赖喇嘛对于亲睹韩国佛教曹熙宗信办的东国大学图书馆内所保藏的西藏藏经颇为心切，因此对于一旦韩国政府准许入境可以访韩时，必将抽空访问韩国。中央社最后报道说，韩国佛教界人士透露，北京政府一向反对韩国政府准许达赖喇嘛访韩，并透过各种管道向韩城当局直接或间接透露，当韩国准许达赖喇嘛访韩时，肃难对中国大陆境内的韩国企业及朝鲜族问题给予协助与配合，因此邀请达赖喇嘛访韩仪式必须淡化政治色彩，且有曹熙宗为中心，尽量将它办成一件纯宗教活动，借此给韩国政府在北京当局面前营造一个迂回的空间。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藏人担心西藏铁路通车之后，地下矿产将被开采全部运往中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多维社记者帕特里日前发表了一篇专稿，专稿指出，中国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将铁路修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并且准备在铁路沿线建设25个城市，吸引藏族游牧民到城里过定居生活。可以想象，铁路和牧区城镇化将改变游牧民的生活方式，藏北地区的半游牧民可能放弃游牧传统，逐渐成为定居民。藏族小伙子吉达说，汉人来这里以前，我们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辽阔空间，现在大家的日子过得很拘谨，常常为争夺牧草而吵架。纳举县57岁的藏民吴松的想法似乎能代表藏人对铁路和定居生活的复杂看法。吴松希望他的孙子们像他那样继续去过游牧生活，至于孙女们则最好进城读书，找份好工作。另外，很多藏人担心西藏铁路通车之后，西藏的地下矿产将被开采运到汉人生活的内地。多维社的专稿中透露，位于西藏高原中部偏北海拔4500米的纳曲县是个纯粹的牧区，面积42万平方公里，目前人口大约37万，90%是牧民，他们当中许多人至今过着半游牧的生活。由于高原地区自然生态的脆弱，当局多年来在纳曲牧区实行限额饲养，每个牧民只能饲养规定数量的绵羊和牦牛，以防止过量放牧导致牧草枯歇。据说随着西藏铁路的建设，分散于纳曲地区的147个乡的游牧民将集中到铁路沿线的25个新建城市和原有的89个大村。未来5年内，整个纳曲地区的人口分布可能发生大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口将从目前的4万人增加到8万人。而随着牧区生活和经济结构的重组，许多游牧民或半游牧民最终将选择定居生活，成为城里人。至少西藏铁路将诱导和迫使许多藏族游牧民放弃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多维社的专稿中透露，铁路不仅仅是改变西藏高原的交通条件，也将成为改变牧区经济和牧民生活方式的条件。据报道，纳曲县党委书记贡博塔日日前在当地举办的赛马节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县政府不仅采取措施孤立牧民卖掉牲畜，还关闭了几座高山牧场以保护牧草的生长。这位藏族出身的共产党书记还说，最近4-5年来，纳曲地区实行限额饲养制度，规定每个牧民只能饲养5头牦牛，另加5只绵羊。即可知，饲绵羊或牦牛按1头牦牛抵5只绵羊计算。在西藏的很多地方，包括纳曲县，最近5年有很多汉人来定居，汉人通常在城镇开店铺做买卖，或者是前来参加某个建设工程，现在又有很多汉人来修铁路。多维社的专稿中最后透露，种子随着铁路即将修到青藏高原，随着定居生活和汉人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藏人处在传统与变革的焦虑之中，对未来生活前景的看法更多是茫然而不是明亮。关于铁路，藏人的心情是复杂的，很多藏人担心西藏铁路通车之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将被改变，尤其西藏的地下矿产将被开采运到汉人生活的内地。对于藏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挖掘藏人的土地更复读神明的事了。就连纳曲县党委书记贡博塔日也说，随着铁路建成，可以想象很多牧民会离开他们现在的放牧生活，到城里打工，到工厂当工人。随着铁路向西藏高原延伸而去，随着铁路沿线城市化和工业化，随着大批汉人建设者的到来，随着经济生活方面的种种变化，许多藏族牧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将放弃祖祖辈辈的草原游牧生活，到城里打工，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世界知名室外摄影家兼作家盖里·罗威尔和妻子芭芭拉·罗威尔在8月11号早晨离加利福尼亚州的匹肖普不远处坠机遇难。盖林·罗威尔生前也是一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顾问会的成员。盖林·罗威尔和爱妻芭芭拉一起设立并拥有相关摄影事业公司。盖林·罗威尔生前到过世界各大洲去拍照自然景色、人为地理等方面的相片。美国的国家地理刊物经常登载他的作品。该刊物的一名负责人说，盖林是世界上最好的室外摄影家之一。盖林·罗威尔生前出版过多本摄影集册，相关摄影《追求自然景观之动力》为其中一本。他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起著有《我的西藏》，这是一本达赖喇嘛撰文、盖林拍照、图文并举的有关西藏的自然景观、人文地理的摄影册子。8月12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盖林和芭芭拉的家人送去悼念。普琼次任主任说，盖林和芭芭拉是西藏人民的好朋友，我们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工作的人们对他们的遇难表示沉痛，并特别感谢他们生前对西藏人民给予了多年的支持，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慕容年的1月19日，1904年3月31日晨，西藏人守在底石墙后头，当一部英国人走向石墙时，戴本拉丁和戴本朗瑟林带着随从向前走了半英里来会英国人。英国官员下了马和西藏人谈话，他们同意如西藏人放下武器，英国军队将不做子弹进膛的动作。当谈话进行时，英国人已经包围了石墙，并在制高点安好炮位，其余的英国军队占据了藏军营房后的山头。当荣和鹏还在谈话时，英军开火了，很短时间内藏军即被歼灭了。西藏的古入战域的幸存者次天望去，他当时是指挥25名兵士的军官，他说，我们正在墙后等待谈判，一阵子弹从周围的山头向我们射来，我们连抽出刀来的时间都没有，我躺在一个尸体旁边假装死了。枪声继续响了一些时候，约有喝6碗茶的时间，于是停火了。英国军队下来检查死伤，他们用刺刀把我，但我仍然不动。后来由于刺刀伤使我生了疮，我的亲戚东珠腿上受了伤，和其他受伤者被英国人带走。在我的旁边的尸体中，我认出有恰张扎巴拉和西马康朱阿古拉。虽然我很害怕，我仍然躺在尸体中直到天黑。我趁黑一口气跑到古鲁，所有西藏官员都走了，我又跑到5英里外的朵金，告诉我们的部队已经发生的事情。我的受伤的亲戚东珠经英国人治疗后和另外50人也回来了。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